今天我们要读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和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由弟兄我为大家诵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敏兰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和弟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可以知道，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祷告啊。当然，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信仰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现在各个教会弟兄姊妹大家应当说对祷告也很重视。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这样讲？弟兄姊妹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祷告。我绝对没有意思说弟兄姊妹你不要祷告。今天我们说我的信息的目的不但是弟兄姊妹要祷告，要更多的祷告，最重要的那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到底我们必须要明白祷告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今天弟兄姊妹在好些教会和弟兄姊妹的中间，现在因为追求祷告，以至于我们说这里面加进了很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弟兄姊妹我们说就是把我们的神跟我们拉到同一个平面，就好像今天我们向一个人要求，今天我们祷告好像就是向神来要求。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向神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跟我们求人很多地方并不相同。所以今天我的这个内容的目的是为了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要祷告，而是要在祷告的时候端正我们的心态。我想我就从这样的一件事情讲起。好多年前有一个青年人就来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我发现在好些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但是可能我们就没有像那个青年人这么大胆就问出来。那个青年人就来问我，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知不知道？就已经知道了。他就来问我，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这个题目，为什么要祷告。当然这个年轻人对于祷告没有真正的明白，但后来我就发现这问题不但是那个青年有，好些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反正就是说他也不敢不祷告，但是呢也就模模糊糊，我祷告神知不知道？知道，但是我还得要祷告，要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基督里要临到我们，这些都是圣经很明确的应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既然我们的神在我们求以先，我们所有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当然我们说还包括了我们的代祷。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今天我们代祷这个人，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身体软弱，他有病， 今天我们向神祷告，神啊，你顾念他，你医治他，神知不知道？问题就在这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无所不知，所以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对一个人有要求，我们必须去让他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在我们祈求以先，神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答案不是说不要祷告，这个答案是告诉我们，祷告一定会另外有更重要的原因。我想这个答案等一下我会跟弟兄姊妹就一点一点的都会讲清楚啊，在这里我先没有啊直接的先来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所以我在这个弟兄姊妹可以看那个大纲啊，我写的也很清楚。第一个，当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不是我们的神不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祷告很恳切很认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态度应该是好的，拼命的祷告，神啊你知不知道，好像我不祷告的话神就不知道了。神早就知道，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祷告，只是在祷告的时候那一个以为神不知道的心态我们需要改变。不是神不知道，神早就知道，但是神还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恳切的祷告，迫切的祈求。那我们的神是不是有矛盾？当我解释清楚了，不会有矛盾。然后今天我们的神他不但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神也不是不愿意。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会带有一种啊，特别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中间啊，他们好像借着祷告就是要勉强我们的神，本来神不大愿意，现在因为我拼命祷告神愿意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跟神之间，神不愿意你愿意，最后神听你的。其实我们说这一个心态，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要扭转。因为原因是很多弟兄姊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带有这种心态。当然我们说这一个件事，这个原因可能跟耶稣所讲有一个比喻很有关系，那个不义的官和那个穷寡妇。我们知道那个穷寡妇她有要求，去跟那个不义官要求，她有对头要伸冤。那个不义的官我们知道，他一看这个穷寡妇在他的头上没什么好处可得的，所以根本不听，不想处理这个事情，但经不起那个穷寡妇一再的去缠，一再的要求，最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不义的官也都听了那一个穷寡妇的要求，帮他办了。很多弟兄姊妹就因此因着这个比喻，把我们的神当作不义的官。其实耶稣在比喻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在比喻里告诉我们，今天连不义的官都这样，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忍了多时。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举比喻是讲不义的官，实际上耶稣的意思，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不义的官，他已经忍了多时是什么意思？早就愿意，只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个地方也是，其实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的信心是同一个字，不过他这个地方一放了信德， 所以年轻的时候开始也是就搞不清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信德，是不是信心还不够？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已经扭曲。这个信心是什么？不是信神，而是自信，对自己很相信。今天神啊，你听我的没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听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内容真带有这样的一种口气，神啊，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因为我们的神，圣经已经是2000年前了，现在的情形我了解，这人的事情我知道，神啊，你听我的吧。其实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神要听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有信心。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信心不是指你的自信，而是指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仰赖。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好像又比较好一点。前些日子我们都知道，在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中间，特别是在追求灵恩的一些弟兄姊妹中间，当然他们的心可能心智是很好，但是心态确实有些问题。往往在祷告的中间，他们就觉得祷告成了他们的一个权柄。其实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没有说祷告是我们的权柄。权柄在哪里？权柄在神那里。我们祷告是求神，不是命令神。有的人说，在以赛亚书好像有这样的一节圣经，我今天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详详细细的讲，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的那一段圣经，那是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语气犯错。我们的神绝对不可能要我们去吩咐他，倒过来在那一个地方是神告诉我们的，我所做的所有一切难道都是你们吩咐的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把自己看得过高，以至于有一点狂妄。有一首诗现在大家唱的比较少，有一个诗其实大家很喜欢，每一次我祷告我就摇动神的手。我们这样的祷告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一祷告，神的手给我摇动，那当然神的手摇动了，各样的事情也都成功了。你很有成就感，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把神放在什么位置？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是求告神。而往往就是说，我们就是过分的自我狂妄得意了。好像今天你看，我一祷告神马上就听，甚至于我都知道有一些例子我也听到。我们说这些例子让我们会觉得，没有我的祷告好像神就做不了事，全靠我一祷告了，这个人的事情解决了，那个人的问题好了。神要做之前先要感动你，让你祷告，感谢神你很忠心。但如果说神去感动一个不那么忠心的人，那怎么办呢？那个人他不祷告，我们的神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往往我们对神的误解在哪里？以为我们的神不愿意。今天我借着祷告，神才从不愿意勉勉强强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有的人祷告的时候真是不但是大声叫啊跳啊打滚什么都来，就好像一个孩子要自己的父母听自己的要求，你不听他就打滚给你看，那父母没办法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你吧。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再说，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个题目绝对不是要大家不祷告，而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不合适的心态， 我们必须要扭转。今天我们的神他绝对不是不愿意在耶稣所讲的那一个不义的官和穷寡妇的比喻里面，耶稣他的结论是告诉我们，神早就愿意了，只是在我们中间遇得见有信德吗？其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信心，但确实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绝对不是你的自信。很多人都自信，祷告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信靠神，而是自信。今天我这样祷告，神啊，我是根据你的应许，你就一定要听，要照我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连圣灵为我们祷告都是照着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那个不义的官，他也早就愿意，照理来说不需要有像那一个穷寡妇那样再三的去缠住。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是需要迫切的祷告，恳切祷告，为这一个内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是有再三祷告的必要，但绝对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圣经里面有答案的，等一下我会对这些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让弟兄姊妹看到。然后第三个，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主动，往往好些弟兄姊妹也是就觉得我不祷告神不工作，就全靠我祷告，我一祷告了神就工作了，就像我刚才讲，我的祷告就摇动神的手，不祷告神的手不动。今天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太过狂妄，所以我再说，这些心态我们要扭转。以色列的扫罗王他也是这样，有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撒母耳告诉他，你等七天我来会献祭的。扫罗作为君王，在律法下是没有资格直接献祭，但是当时的情形却是有一些特殊，因为撒母耳要说七天，他第五天也不来，第六天也不来，第七天的上午也不来，非得要等到第七天最后吗？形势有一些变化了，以色列百姓在当时很多人就逃跑。大家要记得，以色列它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有军队，从大卫开始。到大卫的时候，他有正式的军队，有军长统领。扫罗那时候虽然他是王，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队，用现在来说职业军队。扫罗的时候要打仗，他作为君王一号召，以色列百姓自己会跟了去，这个你去看四世纪里面什么都是这样的情形。当时因为这些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跟非利士人打，本来以色列人中间很多都已经害怕，现在非利士人蠢蠢欲动要来攻打，以色列人没准备好。扫罗他就有一个概念，撒母耳还没来献祭，今天我没有把祭献上，我们的神他不会来帮我打的。所以当以色列人都逃跑，非利士人蠢蠢欲动，所以他就等不及了，他就自己擅自的献祭。等到他献完祭，撒母耳到了。我们都知道扫罗好像有点冤枉，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没有办法，他也是告诉扫罗，没有办法，百姓都逃跑，我不献完祭，耶和华不帮我们打仗怎么办？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的问题在哪里。你不献祭，耶和华就不帮忙打仗，谁告诉你的？ 这还是扫罗他和拜偶像的观念有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今天那些拜偶像的都是这样，我没有好好的向那个偶像有应许，不送他一个猪头的话，这个偶像不会帮我忙的。很多人把我们的神也看作这样的，不过他不是献猪头，他是用祷告。他认为我们的神特别，他不喜欢猪头，他喜欢我们祷告。所以你不祷告，神就不做事。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个别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在祷告上并不那么忠心。当然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我知道是很忠心的，你不那么忠心，但是你要记住，是神不会因为你不忠心他就不做事，他照样做。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又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不祷告名正言顺。所以我们说你还是没有明白，今天祷告的目的不是要你来吩咐神做事，不是神不愿意，神早就主动。今天如果说以当时扫罗的这件事情，如果撒母耳还没有来献祭，那些非利士人真的打过来，你说我们的神帮不帮忙，会不会为以色列民来战争啊？我相信绝对会，因为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子民，他会保护你。扫罗只要尽到你自己的本分，当时的君王要带头好好的组织百姓准备跟非利士人打仗，既然说清楚了献祭不是你的事，就是你没有献祭，非利士人打过来绝对不会因此你就被打败，这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说扫罗不但是一个献祭的问题，擅自献祭当然是错，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说自话，更大的一个问题，他心目中的神就是要用些东西来交换，你不先满足他的要求，他不会来保佑你，不会来保护你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为什么要祷告，我不祷告神不喜欢，我不祷告神慢慢的要咒诅我，我不祷告好多事情神就不管。我们倒是一个很热心的管家，我们的神倒是不大愿意管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扭转的心态。那么到底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要祷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既不是我们的神不知道，也不是神不愿意，也不是神不主动，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祷告最重要的，我们要记得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弟兄姊妹，其实这一点我们讲起来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我不会祷告怎么办，你怎么告诉他？你一定跟他说祷告并不难，因为是我们跟父亲讲话。你会不会跟父亲讲话？你会的话，那你就应该会祷告。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就是跟父亲讲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跟他有更多心灵的沟通。其实跟父亲讲话那个内容不是那么重要。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儿子的，有的时候儿子来看我，我心里面很得安慰，两个儿子一起来看我，我心里更得安慰。我们父子坐在一起，有的时候随便讲话，随便讲讲，也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很多话讲。弟兄姊妹，当他们离开了，在我的概念印象里面，可以说他们讲什么我们讲了什么不重要，我自己也记不得， 你们当时大家讲一些什么了？可能他们年轻人还记得。对我来说，他们人走了讲的什么话根本不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有一点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是什么？他们来过了，对不对啊？他们和我讲话，当在讲话的时候心里面有安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人特别老了，记性不好，讲什么话大家都知道，前讲后忘记。我们的神他没有老，他是永远的，他的记性怎么样？可以说我们没有讲之前他全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清不清楚？都清楚。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到父亲的面前去祷告去祈求？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祷告，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来让你通知他。很多人的祷告就是发通知，下订单，今天神啊，我定了这么些事情，你替我一件一件都去完成，就怕订单没下清楚，最后我们的神不干事。这些都是我们心态上的问题，是，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希望能够扭转的。今天对我们的神来说，你祷告过了，你跟神有亲近，所以也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不祷告。今天我们的神希望我们不住祷告，不住的亲近他。当然我们应当要承认，有的时候祷告我们需要有一点形式，闭上眼睛啊，或者跪下来啊，啊，进入内室啊，这个是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心思，但并不等于这就是必须的形式。不住祷告，你不可能一直就这么跪着。今天神愿意我们和他是不断的亲近。今天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说不是因为要发通知要下订单让神知道我这边现在缺什么了，神早就知道，但神还愿意我们祷告。什么原因？就是让我们可以和我们的神有心灵沟通的机会。对一个做父亲的来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年长的做父母的都有体会，希望儿女来看看我们，来关心我们，不一定我们真有这个需要，但是当他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得到一定的满足。今天我们要记得，神愿意我们祷告，第一个，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就马上记得这一点，我们是来到父的面前。是的，主啊，你知道我所有的需要，你也知道我的光景，你也知道我的缺乏，你也知道我的软弱，但是今天我到神的面前支取力量。我们不一定要跟神说，神啊，我需要力量，我相信我们的神他知道。当我们亲近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能够与神有心灵的交通，这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所以不需要地上打滚啊，当然你真有打滚的，我也不能说反对，但这不是一个必须的。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说，你不到打滚的地步我不理你的。我想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父亲，神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祷告最重要的和神之间父子心灵的沟通。然后刚才我们念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足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要为人代祷，为君王代祷，我们说目的是什么？往往我们会想到的，让那些万人没有信耶稣的改变信耶稣，对不对？让那些君王如果是暴君改变，不要做暴君了。那其实在我们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接下来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有的人以为这个平安无事度日就靠那个君王，我相信并不是。问题是哪里？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句话，使我们可以敬虔，这个很重要。敬虔这个字，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它叫做属灵吧，啊，今天弟兄姊妹，你要属灵吗？要求自己灵命的成长吗？好好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那我要求什么呢？还是照你过去这样的祷告求吧，但是心态改变一下。你不是下订单，你不是通知神，不是神不愿意，你倒愿意，要神听你的，而是今天你这样的祷告对你自己的心灵会有极大的影响。现在这样，我就把这个可以把前面我们讲的那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可以再回顾一下。那一个年轻人来问我，他觉得很有道理，圣经就有矛盾啊。一方面讲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神全都知道；一方面又说你们要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不是矛盾吗？神都知道了，还要你告诉他做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都知道了，你再多讲我们就嫌烦了，对不对？但神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今天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而是我们表明我们仰望的是谁啊？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你有缺乏有难处，最不好的是什么？你又向神祷告，你又去求偶像。可能个别中间我们会有这样的人，千万记得这是罪得罪神的。今天我们祷告神，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今天所等候的是谁啊？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仰望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尽管我们的神知道，他还愿意我们祷告，把所要的告诉神。因为我们说当你这样告诉了，表明我们真正有一个仰望依赖的心。不但如此，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半夜有朋友来了，没有什么为他摆上，他就到隔壁邻舍去敲门，情辞迫切之求，今天我有一个朋友来了，我没有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情辞迫切之求。不但我们的神要我们祷告，也是要我们恳切祷告。不但要祷告，也是要一再的祷告。不是用重复话，但是我们向神的要求，可能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的神不就成了一个不义的官吗？不是，神早就愿意，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神没有立即听我们，什么原因？看看你是不是情辞迫切，对不对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有些人今天他确实仰望啊我们的神，但是不是那么迫切，祷告了一下就忘了，就不管了。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神没有听，这不是好像说我们的神因为你祷告一次他就不听， 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在等待，看看你是不是真正有一个情辞迫切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告诉我们的神，我绝对没有意思说我们不要迫切不要恳切，但是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好像是我们的主动，是今天因为我们的神不经过我们这样恳切的祷告他不愿意，不是，而是我们的神看我们祷告是不是真正的这样的恳切。其实今天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虽然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忠心，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不那么忠心。当我们祷告不那么忠心的时候，那是不是影响我们的神的工作？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因为他祷告的不够恳切，所以我这边我就没办法动工，因为那一个人，我们这个没有为那一个人恳切祷告，以至于那一个人就不能蒙神的祝福和怜悯，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到底今天我们祷告是我们的神听我们，还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这一个心态有的时候好像相差不多，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可以说好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不那么容易明白，不那么容易真正的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来祷告。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着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事情，尽管今天我们教会得到了这个大使命，是我们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共同的责任，但是到底这个工作靠谁来做？要靠圣灵。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升天了，一定要他的门徒要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因为这个工作没有圣灵的开工，没有圣灵的同工，没有圣灵的主导，这个工作是做不好。我们的不忠心可能在某一个片段会影响神的工作，但从整个的侍奉来说，我们神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影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要为万民祷告恳求，其实更重要的，给你有传福音的负担。今天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最近我们都看见教会30周年的那一本东西我这几天在家里面仔仔细细都看了，除了那个英文的我没有去看，中文的可以说我全部看完了。在那里面真是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我很受感动，他们那一种传福音的心志，我相信神必纪念。这些人，我相信他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对万民有负担，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可能有个别的，有一些人对传福音嘴里面没有说没有负担，这个不会有人这么讲，但是你说真有负担吗？没有表现，没有见证。今天你的负担都在自己，自己的家人，其实这个祷告是最清楚看得出来的。当一个人一祷告一开口，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那当然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对于传福音的负担不见得很有。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祷告，正像我们的主耶稣说，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他真有这样的负担，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他对传福音就会有负担。那么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跪下祷告，一想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孙子，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家庭，那当然我就为这些祷告了，没有错， 因为你想到的就是这些，因为你每天就想这些。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先记住，为万民祷告，为福音祷告，向我们的神恳求，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先，为君王也是一样。你去试试看，你每天为万民祷告，我相信你对传福音一定会有负担。所以这就是在这里讲，你为万民祷告，不是说因此万民就靠你的祷告了啊，就他们来信耶稣了，这倒也不见得，没有你的祷告他们也会信的。但是你为万民祷告，你自己对传福音的工作，你会有不同的看法。为弟兄姊妹祷告其实也是一样，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的长老执事弟兄姊妹大家都认识的人，如果他们身体软弱了，他们比较沾光，你知道吗？大家会想到他。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认识的人不多，在教会里面默默无闻，多少弟兄姊妹会想到他，他也有需要，可能他也身体软弱了，需要有人代祷，他必须要提出来，希望教会能够记得为他祷告。而往往因为可能大家都不大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说在祷告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把他忘记。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操练你爱弟兄姊妹的心。今天如果说你不祷告，就是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教会里大家都把他忘了，耶稣能忘吗？耶稣不会忘，因为没有人为他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就不能爱他吗？就不能看顾他吗？我相信不会。今天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了不起，但是另外一方面祷告对我们自己确实重要。当我们为自己祷告，那就可以提醒我们对肢体的关爱。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么对弟兄姊妹来说也是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的要求跟弟兄姊妹讲。其实弟兄姊妹并不要以为好像说是因为啊你需要靠别人的祷告你才能从耶稣蒙恩，但是你提出来以后弟兄姊妹在祷告中能够纪念你，其实他也就是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前提。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多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必然就会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爱仇敌也是这样的一回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为仇敌祷告，不是要仇敌改变对我们的态度，而是让我们改变对仇敌的态度。有一位主内的前辈啊，一位宣教士叫李爱瑞啊，这个人当然早就已经不在世界，但他有一件事情很多弟兄姊妹讲起来都知道的。在上一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这个奥运这一个宣教士，他是生在中国的，但他是英国人，他在那个奥运会得到400米的金牌，他的见证是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有看过的。当时参加那个奥运，他的短跑非常的快， 他的那个100米世界纪录，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当时只要他跑，大家认为那个金牌一定属于他。结果那一次的奥运100米的比赛是在礼拜天，那一个李艾瑞一听是礼拜天，他就表示礼拜天是主日，我不能比赛。这件事情让英国政府大吃一惊，再三的劝他，他不愿意，最后他放弃100米的比赛。以后他就安排去参加400米的比赛，400米不是他的长项，但是那一次他也得到了金牌。是这样的一个人，比赛完了他成了一个世界很有名的人，很多人以为他可以去发展，但没有，他回到中国，他只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体育老师。到日本人的时候，有一些回到自己的国家，他留在中国。最后我们知道日本人他们对这个，等到珍珠港事件以后，所有的欧美的那一些人在中国的都集中关在一个集中营，那是在今天的山东的潍坊，好多人关在那里，包括那一个我们都大家熟悉的戴德生的曾森，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也关在那里，李艾瑞也关在那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李艾瑞在那个地方，在那一个集中营里面，他负责带领那一些青少年，包括那一个戴德生的曾孙戴少珍也在那个里面。当然我们就知道，在那样的一个集中营里面，虽然可能跟德国人的那一种对犹太人的集中营有一些区别还好一点，但是那一个日子也很难过，那一种卫兵对他们非常恐怖。有一次那个李艾瑞就教导那些青年人，今天我们应当要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的仇敌害我们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像那一些看守我们的日本的军队，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当时有一个青年就问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会改变吗？李艾瑞的回答就非常好，他们可能不会，但是你会。这以后这一个青年他就认真的真的为那一些日本的卫兵祷告，求神让他们不那么凶狠的对我们。结果那些卫兵没有改变。我们说不久以后日本人投降了，在集中营的当然也都放出来了，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那么李艾瑞很可惜在集中营里面最后他生病去世，虽然如此他的教导却留下了影响。那一个青年他当时问日本人会改变吗，李艾瑞告诉他，日本人可能不会，但是你会。那个青年很好，真的为那个日本的卫队祷告，等到最后日本人投降了，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念完了大学，他奉献开始做一个宣教士。而这个宣教士你知道他选什么地方？日本。他在日本40年，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懂得，当我们祷告，我们往往把祷告看作是一个功利性的工具，但在我们的神从来不这么看，神不需要这样的工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这篇信息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得到一个印象，好像我叫大家不需要祷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那一种功利心态 必须改变。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得，每当我们祷告，两个重大的功用。第一个，跟神父子之间的沟通，我们是他的儿女，借着祷告和神有心灵亲密的交通。你可以把所有的告诉神，其实我们的神早就知道，但他让我们可以向他倾诉，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得着安慰。今天对我们的神来说，他不是要因为你去讲了他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另外一个原因，不是神的工作要靠你的祷告才能够进行，不是其他弟兄姊妹要靠你的祷告才能够从神那里蒙恩。如果他也是神的儿女，凭什么理由我们的神要在他的身上工作，先要你来为他祷告？但这不等于说不要你祷告。有的人就觉得这样的话，你不是啊，好像让我这个祷告怎么样，好像失去了那面的一个镜头。今天弟兄姊妹，如果说这个镜头是不正常的，那一种心态确实需要扭转。但是绝对没有意思说因此你就没有兴趣祷告了，那这个是因为你的心态不正。我想想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经历的中间会经历很多，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去反省，我们为什么祷告。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祷告就是为自己，那也又变了自我中心。所以我们的神愿意我们为万人的灵魂祷告，你有了祷告，你就会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你要去传福音。有些人信了耶稣很久，可能都没有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有些弟兄姊妹好像信主的光景很不错的，但是等到见到有传福音的机会，不见得那么样能够抓紧。我从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一本那个30周年的里面看到好些见证，有些弟兄姊妹真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为这些弟兄姊妹我真是很感恩。我知道我也不如他们。今天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爱万人的心。如果你觉得我爱不起来怎么办？为万人祷告。每一次你祷告，你先就记得为万人祷告了，自然这个万人的灵魂在你的人生中间它就变了重要了，在你每天的很自然的思想里面，自然就会来到你的心里，让你得到提醒，让你知道什么是最讨神喜悦的。今天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也不是说今天你看这些弟兄姊妹靠我的祷告他的病好了，他怎么样了。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地方讲道完了以后，有些弟兄姊妹也是家里面有病人，他总希望我为他的病人祷告，有的甚至于希望我能够有时间到他家里面去一下。我能做到的，我尽量的满足他们这样的要求。我知道我没有祷告的恩赐，神给我是教导的恩赐，但是这不等于不要祷告。弟兄姊妹希望我祷告，我一样的恳切的认真的祷告。我知道这个病就是我这样祷告完了没有能够得到医治，这个病人也好，那一个家人也好，心里面会得到安慰。因为怎么样，就是好像在他们看来这个讲员的祷告很重要。其实我知道讲员祷告跟弟兄姊妹祷告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不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呢？很容易做到，至少我知道可以给他们有安慰，也让我心里面有提醒。往往我去到一个地方见了那个病人，为他祷告了， 应当说我把他忘记的时间会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难免有的人来跟我说，哎，你为我一个家人祷告，然后我们就当场为他家人祷告，家人也不在场，祷告完了我可能就忘了，但是去过了确实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家人祷告，为自己的亲友祷告，我们会很恳切，因为一直记住，当我们能够多为弟兄姊妹祷告，这些弟兄姊妹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有得罪我们的人，为他祷告。我们说为他祷告，实际上弟兄姊妹为你自己。他可能不改变，那没有关系，你改变了。今天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总有一方面会改变。今天我改变了，那不很好吗？就像那一个青年，在李彦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下，他明白了，为那些日本人祷告。以后他怎么会选日本作为他终身宣教的地方？爱日本。他本来心里面恨得要死，怎么会忽然爱了？这一个转变不是我能够解释，那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去体验。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要祷告。我再说，不是说不需要，但是心态要扭转，要从我们自信自我中心的那一种心态，我们要扭转以神为中心。不论是为万民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恨我们的人祷告，今天弟兄姊妹都是不是自我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体会神的心肠，神是怎么想。我们能够这样做到，我相信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可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总结一下，不是神不知道，不是神不愿意，不是神不主动，目的我们自己得造就。所以要不要多祷告？多祷告，越多祷告你自己越多蒙恩。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你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也能够更多的蒙恩，但是我们要扭转的心态不是靠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自信，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自我中心，以我们的主为中心，这样的祷告一定蒙神的垂听。每当我们祷告与神心灵的沟通，神的心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我们经过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勉励。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哎，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就给我们有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的权利。主啊，求你教导，让我们知道这一个权利该怎么样的用的合你的心意，也使我们都能够得到造就。主啊，我们都愿意祷告，我们也都在祷告，如果有不合适的心态，求主能够端正，能够扭转，但是也求主更加我们的力量和负担，使我们知道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要不住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和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有心灵的沟通，也让我们借着祷告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敬虔端正在师能够有美好见证的人。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